看得到哦，我摄像头没开，等一下啊，
没事没事，
可以了
啊，
吗？
你好你好，
啊，你好，
可以可以看到你了，
我想想怎么说啊，今天是父亲节了，正好也祝我们父亲节快乐。
哦，对对对，你是第一个祝我的，然后我也祝你，
你小孩没跟你讲吗？我是我小孩中午说
孩
的。
子都没讲，没有讲，没有讲，
哎呀，我之前就蛮早的时候，你不是约了嘛，然后我还做了一个提纲啊，说
可以可以，
怎么
你
样，
可以
怎么样
按
说
提
一
纲
下，
讲也可
就
以，
是对，主要是先按时间讲一下，然后再按我觉得有点意思的话题说一下啊，
可
然
以可以，
后因为我父亲呢，他对我影响挺大的，就是我会说一下我父亲。
可以可以，
挺有意思的人物，
好的好的，
好，先从我个人的这个经历讲起吧。小时候呢，我是在南宁，广西南宁出生的，哦，在河池钢厂出生的，然后父母调动嘛，然后就跑到南宁去了，然后在那边，小时候有个大院，我其实虽然是城市里长大的，但是我和农村的孩子可能差不了太远，就是小时候比较自由吧。然后父亲他又不想送我们去幼儿园嘛，然后就在院子里面到处玩。院子里面当时叫国防公办，就是搞国防的。当时还有越战呢，我记得就是越战还没我那个年代，我5岁的时候吧，81年的时候越战还没结束，应该是。那个时候南宁是一个越战的一个，后勤保障的地方吧。这个有些伤员呢、从前线运回来的时候，先到南宁那里，还是我，但我当时太小了，没什么印象啊。然后我们那大院里面各种果树啊，然后一群小孩，有那个孩子王。相当于就带着我们一起玩，摘各种果树，包括当时还有一个什么鱼塘啊，可以去捞鱼吧，那个童年时候还是比较自由的，
你这相当于大院了哈，你这相当于
对，是
像
个
北
大
京他
院，
们说的那种大院，或
对，
者是国
南
企
方的
的
水
大
果也
院。
很多，对，南方水果特别多嘛，你想想什么，木菠萝，就是现在你们吃的不。菠萝蜜吗？那种长树上的，
现
然
在这边是
后，
叫菠萝蜜。
对，菠萝蜜，然后还有各种什么梨子、柚子、番石榴，还有一种叫什么水葡萄的，可能学名搞不清楚了，叫还有一个莲雾，各种水果吧。所以小时候也比较穷嘛，然后都是偷偷摘着吃。然后我想想啊，我是，说一下我父亲嘛，当时他是在，他小时候啊，他小时候是，武宣县，就是广西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吧，然后从那个小山村里，飞出来的。当时非常穷，反正是也是非常穷的一个情况，我记得他以前描述他这个裤子，他那个裤子就是夏天穿的裤子有几斤重，原因是有很多补丁，就是那个补丁补了一层又一层，那屁股上那就是很多圈嘛，可能你没见过啊，但我还是见过的，就是那个裤子上有补丁。一圈一圈的，然后那个越补越多，然后那裤子特别重，所以他说那裤子有几斤重，我觉得很难想象吧？现在不就是好像不到几两吧，是吧？一般的 裤子
对
也
对对，
就几两，
以前的衣服也会重一些嘛，因为以前都是
就布
麻
料是
呀或
吧？
者什么的，对，布
对，
料
那
也
个布
要，
料比较差，
对
对，
对。
他我父亲当时是小时候是老大。然后他有7个弟妹，七个， 实际上是有总共我奶奶生了13个的，然后有五个就夭折了，然后我爸是老大。如果是男的，估计如果是女士，估计就没机会读书了。一般女士在老大的话都是那种是吧，那个家干活的嘛。我爸是老大，然后我奶奶就拼命想让我爸去读书，然后他说一分钱的学费都交不起，还要去求校长。这真的是一分钱，就是那个学费一分钱挺大的嘛，当时是吧？那个年代几年5几年吧，应该是5几年。爸是42年，应该42年出生的，对他，但是还没到解放吧，估计还没到解放的时候，特别穷。整个村里面，我爸他们家族也是特别穷的那个，然后过春节的时候放鞭炮，他们没鞭炮放嘛，拿那个凳子敲，模拟鞭炮声嘛，拿那个长板凳敲在那个地板上。然后我爸还是比较刻苦吧，可能当时稍微刻苦的人都应该能读一点好书吧。后来他能上大学，那个年
哦，
代，
他好厉害啊，好厉害
对
啊！哦，
对对，
那个年
他
代
上的
就，
是广西大学。
那
也算乡
挺
里
非常厉
面
害了。
第一、第二吧。对，那个年代真的是很强了。
对呀
然
对呀，现
后
在也好强啊！现在你考个广西大学也好强，
没有过，现在也只是211吧。然
也很强
后
了。
对，然后他就按分配嘛，跑到了核磁钢厂，然后遇见了我妈妈。他们是介绍的，肯定都是介绍嘛。那个年代，我妈是昆明工学院毕业的。大专
那
生，
当时也挺厉害的，大专
对
也非常厉
呀、啊，
害，当
就
时
是
的
按
中专
照，
就很厉害了。
对对，都是很能读书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他们对于，就是那种共产主义的追求吧，比较强烈啊，就是被洗脑比较严重啊。特别是我妈，这个也是后来。有些家庭矛盾的一个原因吧，这个后面再看有时间再说吧。
可
然
以
后
可以。
因为我父亲他比较确实，他肯定是在他的同龄人中，知识面比较广嘛，然后又是大学生，然后对我的指导是比较多的，所以我受他影响挺大的，包括我的考大学的时候填什么专业，都是我父亲。他帮我设计的，然后后来我，出国读书，去澳洲啊，所以读了个野鸡大学，也是我爸，实际上也是我爸他自己的一些，观点吧，因为他89年的时候就因公出国去美国，89年年初的时候吧，然后又92年又去了日本，然后在应该是2000年之前啊，1999年嘛，99年要去了欧洲，所以他对国外那些教育理念还是比较，就是觉得比较先进吧。那我们国家当时还是稍微落后一些，并且你想想89年中美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是吧？所以他的那些思想的话，肯定是。可能目前看来就是崇洋媚外啊，但当时不是啊，当时确实差距50年到100年吧，应该是这样的。我还记得我爸当时出国的时候去美国，穿都是非常非常正统的西装，就是你可能就很难想象的，现在穿西装的人都不是卖保险的什么吗？是吧？或者是房产经纪的吗？所以当时就是。特别正装啊，都是穿正装出去的，但在美国，大部分人都穿牛仔嘛，穿的比较休闲，所以他们那些华人到那边，很容易识别度特别高，一看哦，就是国内过来的，是吧？特别明显，他们而且没有，基本上都不开车嘛，他们要活动的话，一般也就是走走啊，那个街上走，没车，然后。对，说一下我爸为什么89年能出去啊？实际上他这个是87年的时候，他到了一个人事厅的下属机构，科技干部管理局。 所以他然后也是88年吧，88年的时候，到了副总这个级别啊，副局长级别，对，所以有点机会出去了。当时想想那个，我们就我大院，我还在大院，还没搬家。然后我爸有一天坐的那个皇冠轿车，进大院了。然后大院好多人说：“哇，你爸升官了。”当时确实有车的很稀奇的，所以这个，确实也就是那一年之后，他在这个职位上做了差不多10年。还是有定权利的啊，而且有定权利的，这个权利在于农转非户口。好像是一年有应该有，十几万个还是100万个我忘了啊。就是假设想搞点好处啊，像什么《人民的名义》里面的讲那些什么腐败的事情，其实很容易。你看每个搞农转非，我收100。是吧？那是100个不就一半了嘛，是吧？但
就一
实际
百个。
上，对对，就是我当时看的什么《人民的名义》，我都觉得没什么稀奇，因为我爸当时他肯定是不要钱的，就是说别人送钱他肯定不敢要，也不会要。然后有一次我看到了，我就看到有人塞那个钱到那个袋子里到我们家来，放在那个一些礼物啊，像什么水果什么之类的底下嘛。我还是看到了，有一个送5000的，还有一个是拿了个银锭，银锭啊，拿了个银锭，然后也是一个老伯伯吧，他说家里要转户口嘛，也是肯定也是很困难的，我觉得也是很困难的，他也不敢收啊，也不会收啊，所以他在反腐那种巡查时候还是比较坦荡的。就他把权力也下放到处长，哎，他底下的处长那里，处长也不敢收嘛，处长不敢收，那就没人收。然后我爸的上级倒是说，哎，你怎么不捞一点，不搞一点？因为你想着我爸搞一点的话，上级肯定也可以分到一点嘛，对吧？是吧？是吧？这个，哎，但是这种收这种肯定是不义之财嘛。迟早容易栽的啊，那个年代啊，当然不像现在那么追那么严啊，是吧？现在不是退休也可以追吗？那个年代应该不是啊，那个年代应该是退休就算了啊。所以那个，我讲到哪了？讲到他的一个权利是吧？哎，对。然后他96年的时候就，你看正好差不多10年时间，87年到96年。96年发生一件事情，他要对建房突出，然后做了一个不太合适的这个理疗，他在那种机械拉伸，用脚像挂什么东西去拉，然后越拉越严重，这个非常，这个时间点非常巧啊，到时候我跟你讲啊，就是他就是，就是。他起了96年，就是他的一段比较辉煌的这个官场的生涯，然后96年之后正好是人事厅改革，那个机构就合并了。我爸当时觉得他在这种官场上做不了太久吧，他就转到那个事业单位去了，那么二轻总公司去了，也是做副总的，当然权力小很多了。这个，人走茶凉嘛。其实我还是看得很清楚的，就是我当时也问，为什么好多人送礼物给爸爸，没有送礼物给妈妈？我当时小时候想这个问题，我说是可能是老爸有利用价值嘛，是吧？老妈没有利用价值，我妈是搞技术的，她是搞冶金研究的，她后来主要是搞冶金研究，也做到了高工啊。高级工程师，就是冶炼金、冶炼黄金、贵金属，贵金属啊！他们那个研究机构，我讲一下啊，也是蛮不务正业，可以说啊，你研究机构嘛，就不应该以创收为目的嘛，就是不应该不要自负盈亏嘛。但实际上，他们就是要自己养活自己了， 就是好像是90年代开始吧，就自己养活自己了，所以搞得他们就是自己像那个回收站一样的，自己去找货源，就收破烂，说白了，哎，收贵重金属破烂啊，然后自己回来冶炼，然后把那个什么银锭啊、金锭啊卖给银行，就搞这种事了，就是不是真正研究机构了，变成一个小的生产机构了。所以我妈就搞这个黄金的，还有银的那种冶炼，怎么说呢，就是也有些职业病吧，就是它那个化学气体啊，化学气体会导致那
有
个胆
毒是
囊，
吧？有毒，对。
哎，有，反正有些化学气体我具体搞不清楚是什么，就是他们有职业病，胆囊炎啊，我妈有胆囊炎，哦，我记得我去我妈那个研究院那里，哇，破破烂烂的，到处是罐罐瓶瓶吧，就是搞实验一样的，就是特别没有那种，大工厂那种样子啊，就是小作坊一样的嘛，小作坊生产那些东西，哎，然后我想想啊，说到我妈去了是吧？然后说我爸爸，我爸，然后到了那个。二轻工业总公司，然后就实际上没有太多的什么成绩啊，但是这个期间他倒是认识的一些人吧，就是那种搞民族资产的，这个是一个骗局啊，好多人说，但是我爸都不信嘛，他这个脑子啊，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像被洗脑一样吧，感觉就是被洗脑一样的。然后，其实96年之前呢，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也是对我影响挺大的。他喜欢搞瓷器收藏了。
瓷器啊。
其实对，还有一点，在做瓷器收藏之前，他实际上已经是书法家了，毛笔，搞毛笔的。他认识不少搞这个书画的人，他。然后在那个科技干部管理局的时候，也帮了不少这种，书画界的人呢、啊，包括什么艺术学院的，广西艺术学院的老教授去申请那些职称嘛。管理科技干部管理局也有这个叫做职务上的，哎叫什么要求吧，就是有这个服务项目嘛，叫评定职称啊。所以还是帮了一些这种学院里面的那些老师、教授去评职称，然后书法方面他确实也得到一些这种帮助吧，书法，然后是书法是他最早的爱好，然后他为了说是让自己的书法更有那种什么叫做更有韵味、更有力度吧，然后去买那些的瓷器，那审美嘛，他有审美的要求，他是。审美要求，实际上我和我妈是非常反对的。哦，我还有个哥啊，我还有个哥，我哥的话就不是特别反对的。然后他，哎，怎么说呢？但实际上他也不赞成啊，就是相当于我们家里人基本上都不赞成他搞这个东西。他搞瓷器有两个吧，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问题。第一，他不交流。第二，他不交易，
就存起来了。
不交流的后果就是说，他听不进别人的话。就是我们家当时很多朋友来我们家的嘛，也会有看到我们家那些瓷器瓶瓶罐罐的嘛，会说：“哎，这个是真的假呀？什么老不老啊？信不信呢？”然后他听到别人说：“哎呀，这个假的”，他就很不高兴嘛，然后就，所以说。所以说没办法，这个他自己都很难进步的。然后呢，他可能因为他自己职务上的原因呢，他不去那种花鸟市场去逛的，他只从一个人，好像是山西的一个姓姚的那个什么贩子那里进货。所以实际上他把自己的这个整个生态堵死了，对不对？他完全就是在活在自己的那个古董圈里。就两三个人吧，所以他一直买啊，然后我们家都放满了，塞满了，塞满之后，床底下也有啊，床底也塞了不少， 然后塞满之后没地方塞了，塞在那个后来不是什么二轻工业总公司那个办公室挺大嘛，他塞那里去了。直到他退休的时候，哇，才好多东西陆陆续续往家里搬。
啊，
就我妈也是很烦这个事情，吵了不少，吵了很多次啊。因为想想那个，我爸工资也不高的，然后你买那东西基本上，你按现在的人眼光的话，就是从那个叫做什么，就是你买了多少钱，就是除非是你是专家嘛，对吧？你能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那价值，对吧？
嗯，嗯。
不然这贩子为什么卖给你嘛？比如说2000块钱一件，那贩子
啊，
为什么不卖4000嘛？自己拿去卖就完了嘛。然后我爸就觉得，哎，他自己有眼光，他这个没办法，他自己已经把自己限定死了，他就听不进别人的，然后就买了很多，一直，估计加起来有一千几百件吧，具体
哇，
我
很
都
厉
算不
害。
清楚了。然后我爸过世之后啊，就是已经过世了，过世之后呢，他剩下的那些瓷器嘛，然后就分了2批，一批给我哥，一批给我，我在武汉嘛。然后我花了4000块钱运过来的，然后我哥那边搞不清楚，至少四五千吧，他运到他在广州花都的一个什么公寓里面，那公寓放了10年，然后就放了10年，10年一件都没有卖啊，一件都没动，很有趣，我觉得这事情说起来，因为假设1000块钱一个月能够租出去的那个房子。那么至少10年损失10万，对不对？很简单算法，10年你就已经损失租金10万。好，
但
这个
是
瓷
有
器，
可能是你找一个专家鉴定一下，有可能有其中就是很贵的嘛，对吧？
对，没错。然后这个事情我后面我想想啊，可以继续说这个瓷器的事情算了，继续把瓷器的事情说一下。好像有点乱了，我觉得好像我自己都没说完，
没事。
我想想啊，还继续说我自己说吧。我爸好像事情说了差不多了，是吧？说了他
可
搞了瓷
以，
器，
对对，搞
搞
瓷
了一个
器，
民
对，
族资产，啊，民族资产也是个骗局啊，也是个骗局，他也后来也听不进别人的，就2件事情把他搞得非常被动了，经济上已经损失不少了，说回我吧，然后我根据我爸的这种观点嘛。然后就想出国嘛，然后我在毕业之后，我当时考了一个，后来才是211的大学，反正学习我就不是那种，哎，肯定不是学霸的人那种料嘛，和栋哥还是很有距离的，然后就，考了一下托福，然后去了澳洲，当然他通过中介去的，所以也亏了一笔啊。这个没办法，当时的信息差太
不像
大
现
了，
在，对吧？对，不像
不
现
像
在。
现在，这信息差没那么大，然后找中介也亏了一笔，然后出去了，读了差不多1年半吧，然后拿了一个，反正是国家承认的啊，但是在澳洲有点名气，在国内不行，QS 排名太低了，我想想我都有点后悔，因为当时我在申请大学的时候，我过去的时候先读语言嘛。然后，因为实际上是没有拿到那个叫做正式大学的 offer 的，是先读了半年语言，这个实际上是被中介坑了。我当时托福成绩已经可以直接进大学了，所以我相当于还给中介又多交了点学费的佣金呢，就半年学费那个佣金他肯定也拿了，然后我当时申请大学的时候，考虑了一下家庭的这个经济能力嘛，我觉得南宁那当时其实消费经济能力还是很差的，因为我倒不少同学是上海啊、武汉啊，然后沈阳啊，就至少有三个地方比较集中啊，北京也有2、3个吧，然后我本来可以拿到了那个什么西南威尔士的 offer。是西南威尔士大学的，他那个是 QS 排名靠前啊，但是他学费是我后来申请的大学的差不多2倍，因为我当时大学是7000澳元，7000澳元一个学期，他那个是13000， 你说我选啥嘛？我说专业都一
嗯。
样，基本上一样的，就是计算机，学计算机。然后，想了一下，我觉得父母的压力太大了，搞13000澳元，当时是1:6吧，兑人民币。然后我就选了那个便宜的，所以可能就是国内现在所说的野鸡大学了。名气真的小很多，就是国内人就没怎么听过。然后如果你选那个什么新南威尔士，哇，那个名气真的大好多了，就是这个差很远，真的很差很远。这个是遗憾吧，那个这个是，当然自己能力也在那里，不可能拿奖学金的。澳洲是靠这个教育吧作为支柱产业的，所以你拿奖学金的可能性非常低，包括英国也现在也一样的，对吧？
是英联邦呢，都这个样子。英联邦呢，你去读就是交钱。
对，所以说当时也是被迫的一个选择吧，就是在那边边打工啊，边学习，打工只能挣那个生活费，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一样的啊，因为你时长是固定的，你不可能，首先法律上规定时长是固定的，你不可能超过那个时长去打工，另外的话就是你的学业，你不可能说挂科嘛，那要补考要交钱的。所以
对，
这个，就是只能够弥补生活费。然后我记得我就是在那边，哎，打面包这个有点意思，我是挺艰苦的，就是打面包那个活，实际上就是烤面包嘛。那个活是算是薪水比较高的，但是呢，它有点缺点啊，特别是我第一份那个打面包的，半夜2点钟要起床。他分了至少两班吧，有一班就是2点钟要起床跟老板去到那个工厂，当时没车，我没车，所以半夜2点钟你也不用想了，是吧？你不用想自己去了，那个太远了，走不动了，然后坐他的车2点钟起床，还有一班是大概是7、8点钟吧，就比较正常的时间了，算是，可以坐公交去那个面包工厂。它是个很大的工厂，也给麦当劳做那个面包圈。再说点有意思的，它的面包圈呢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也叫甜，我们国内叫甜甜圈啊，叫 bagel 啊，那东西叫 bagel。然后呢，他们有各种口味的，比如说蓝莓的，哎，挺好吃的那个东西，蓝莓有 cheese 就是奶酪的，然
来了
后还
啊。
有什么？巧克力也有，还有一种叫做荞麦的，那个荞麦的说起来有点那个重口味啊，就是我们当老板说，你说这个老外说那个怎么会吃得下那个甜那个那个圈，然后那个荞麦那个颜色，你知道吗？那个东西那个甜甜圈那个圈会断开的，就是那个圈呢，它不是完整那么圆的。它是
哦，
有衔接的嘛，那衔接地方它会断开的，你是断开的更恶心，那看起来就不像那个东西了嘛，是吧？我 老板，我笑死了。不过那个荞麦的也带点苦味，我一般也没有吃。就是面包厂那面包你随便吃，当然拿不能拿多。工厂嘛，工厂其实这种很正常的，如果你连这点负担不起的话，就不用搞了。
对对
它那
对，
个量非常大。然后，当然，我当时那个老板是华人老板，就是，雇佣我那个，华人老板，他是怎么说呢？嘴巴挺，说话挺难听的，广东人说话挺难听的，但是好像心还挺不错，人还比较善良吧。过节什么圣诞节啊，带我们去什么 casino 那里吃自助餐。Casino 就是他们的赌场，然后我当然没去赌过啊，但是，说到 Casino 的话，确实有不少华人，特别是那种大学生啊，还去读本科那种学生，就把那个学费啊，全部扔到 Casino 去了，所以这个没有父母在旁边，他自律能力不强的话，那确实还是挺那个的。父母花了不少钱，然后把学费全部扔到赌场去了。这种人还是有。再然后就是想想啊，我在面包厂搞了一次小的意外，我的背扭了一下，然后 他那个是他那个垃圾袋，他那垃圾桶啊，其实像我们现在垃圾桶嘛，比较深嘛。垃圾袋里面当时装了好多那种面团，就是另外一个组生产的那种面团，还有很多水分，然后特别重。哇，一拉起来之后，可能我侧着拉，然后扭了一下，然后就用了一下那个医保，留学生有医保嘛。然后，哎呀，这个，反正经历也是，好像好多经历，都走过了，医保也用了是吧？好多学生我估计也没用过，他那个还挺快的，就是，你当时应该首先是自费吧，自费之后他就按那个流程就给你报销吧，还是挺快的，当时痛得不得了。哦，找到一家医院，我那个，我记得有个医生还挺好的，他说那个我的背伤了嘛，那个背伤了以后扭了以后，他要拍照吧，拍照还要吃药，吃那种止痛药吧，止痛药他就说，止痛药吃容易空腹，容易伤胃嘛，然后他专门从那个冰箱里面找了一个三明治给我。我的天！因为当时我听到了他和他同事对话，他一个男同事吧，隔这个房间嘛，他同事说我们这里又不是什么救济所，然后为什么要给他？他那个女医生就是说，别人空腹吃不好嘛，还是挺善良的，我觉得，碰到一些人，当然。我说一点啊，就是华人在那边，特别学生啊，可能他这个层次还挺低的，就是仅次于黑名，就是偷渡过去的那些人，仅次于他们，在他们之上，其实地位挺低的，就是学生嘛，只是个学生而已。然后在那边，不管是打工啊，还是做什么，还是容易被歧视啊。然后我在有一个比较差的区啊。待过一个月，就是房子便宜嘛，然后就找便宜的房子，房租，然后那个叫 Campsie 的一个地方，特别，黑饼特别多吧，应该比较集中。然后我走了马路上的时候，有一次突然碰到有一个稍微胖点的女士对我，她说 Black Asian，然后我开始没听懂啊，后来呢，我想肯定是骂人嘛，就是她那个语气嘛，她那个表情。我后来问了一下同学，他说那不就是黑名吗？
黑人 black，
对，Black Asian，就是说你是偷渡过来的嘛，还是有，就是说还是有歧视的，就是即使不表现出来，在工作中其实也是有天花板的嘛，这个基本上不用怀疑啊，不用怀疑。当然我在的圈子里比较低层啊，你如果是真正拿到什么正式的工作，估计接触到的人不一样。就比如说我说那个医生，那他那种本身那种环境，他那个职业环境就比较好嘛，对吧？而不是打那种体力活的工的啊。然后在那边，我想想啊，我在那边，在后来在学那个大学里面，还做了 tutor。所谓的 tutor 啊，实际上就是帮别人写作业啊。不过那其实我写作业，我帮这两个人写作业之前，我跟他说，你们这个水平，那以后出来都不要以这个学校的身份去找工作了，丢学校的脸嘛，是吧？因为我本身也是很也不怎么地，我觉得。当然我是在国内学过一点才出去的。那两个让我写作业的，就是。年龄挺大了，他们就是要一个身份，PR，Permanent Resident，就是我们当时那个专业计算机嘛，它是可以拿 PR 的，所以他们就是为了拿 PR，所以才学那个专业的。
动力不足，动力就是要拿这个永居，对吧？
对对，他们，哎呀，这个我后来想想，哇，好像我这太单纯了，因为过那边的人，就是去了学校学这个专业的，可能有一半吧，至少大半吧，大半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要不是有以后就留在澳洲，要不就是拿那个 PR 嘛，就是为了留在澳洲，总之就是这个目的。 我单纯，我就想着就是学习，然后如果那边找工作合适的话，就在那边找；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再回国。
回来，
我当时呢，就是想学的东西，但他们不一样，他们就是还是主要还是抱着一个留在那边的想法。然后那边教育也比较好嘛，有些问身边的小孩说，哎，那边对吧？没那么卷嘛，
对对
教育比
对。
较好，福利比较好，所以我当时想法确实比较天真了，当时我才二十几，二十六吧，毕业时候26岁，
哦，很小很小。
哎，是的，好多年前了那是，然后我回国之后，我想想啊，我当时，哦对，说那个有点意思的事情，我在那边还进了个足球队。大学里面，因为他那个草地也非常好啊，国内
哦，
不
是
像
真
国
哦，
内那个
真的
草地
草
好像
地，
还要人养的，要交钱，他那个是天然的
啊，
草地，
哦，那
所以的
挺
话，我
厉
们那
害
踢球，业余就踢球嘛，然后还参加了一个什么那种华人团体自己组织的那种学生赛吧，就是学校之间那种足球赛，哎，我记得。这个有一个81队的退伍的这个老将，在我们这个团队里，哇，他也过分了一点，就是他演的太像了，他搞个比赛的时候搞个假摔，就演的太像了，他就一抱着那个眼睛，然后往地上一滚，啊，把别人激怒了，知道吗？把对方球员给激怒了，就后来本来没那么严重的冲突，后来还差点打起来了。
那个冲突就
所以这
升级
个，
了。
对，没，其实没必要啊。看一下，哎，我看一下我这个，哎，这个唯一的纪念品，
足球可
这
以
个
可以，
上面写的什么悉尼什么什么，China
可以可
Cup，
以，
2002年，他们有一些那个不太高兴嘛，拿了一个什么。不是季军还是好像第三名第四名忘了啊，应该是第四名，觉得很不光彩嘛。有些人就没拿，我当时无所谓啊。我的后来最后那场比赛我都没参加，没机会上场，所以我就在底下坐冷板凳的。然后想起那个我们也和那个黑人，就是黑人学生吧。也交流过，就是大家打友谊赛，哎，我发现能够和黑人踢球的还是很厉害的，因为黑人他自带生化武器啊，你不知道吧？很恐怖，我觉得，因为我跟他们踢过一次，好像隔了1米2米都可以闻到很浓的味道，你想想，
对，
要是被他们围起来，那不是晕了吗？
对
所以他们在国内你看到好多黑人嘛，或者是老外，他们基本上都喷香水嘛，对吧？
对
所
对对。
以说他体味太重了。然后我想想啊，今年是02年年底吧，8、9月份，我当时就没想去等那个 PR，其实我去做了体检，也去考了雅思的。然后体检、雅思也应该都过了，但是我就不想留在澳洲去等，要等半年，要等在那等半年打零工，然后才有可能拿到 PR，所以我就后来就回国了。然后回国之后，其实我就哎想懒得回去了，因为我本来的目的就不是为了 PR 嘛，又不是为了留在澳洲嘛，然后我在广州待了两三年，因为我哥在那里。我哥在广州，当时在广州，然后在，开始做那个，也是做软件嘛，当然，水平有限啊，然后找工作一直没找，找到特别特别满意的，这时候那个04年的时候，然后我爸，正好有身体问题啊，当时没怎么打羽毛球，我觉得打羽毛球有点用啊，当时就是颈椎好疼。然后我觉得这个搞 IT 这个好像做不下去一样的，而且自己又不是那块料，然后就想换职业了。 就不太想继续搞，当时就是没有那种比较常规性的这种活动嘛，然后颈椎比较严重，疼比较严重，然后正好我爸他说，哎，你就去什么缅甸那边搞个什么翻译，缅甸有个工程，其实我爸他这个路子很广嘛，他认识的这种人特别多，然后我相当于我自己的原因是主要原因呢，我爸提供了一个线索啊，然后我就去了。然后就实际上是在内地那里待了大半年，就是中缅边境那个地方，内地它主要卖珠宝的，然后说那有一个修什么高速公路的工程嘛，啊，实际上也是假的，实际上我爸反正特别容易接触到这种人啊，他那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是缅甸要修高速公路，要中国这边的工程团队过去修嘛，然后大家都想去拿标嘛，然后就有不少人在瑞丽那边等，等这个竞标的消息吧，反正相关的一些消息，然后最近呢，最比较近的地方嘛，去等消息。那边有一个华人，缅甸籍的一个叫什么华人工商联会什么高主席。所以我们所有的信息啊，都从那个什么所谓的这个高主席那里获得。但你想想那个，缅甸嘛，这种国家嘛，当时它的这种经济啊，相当的不发达，现在也不发达啊，所以这个腐败啊，相当严重啊，相当严重。我们当时有工程师跑到仰光那里去问那个工程的事情嘛，跟他们谈嘛。他们就直接有职员问的 gift，他们说 直
那
接
要
问
礼
了，
物，
我操，这个太明显了嘛，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其实基本上就是八字没有一撇，八字没一撇。然后那期间蛮有意思啊，我人生第一次偷渡，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我当时在这瑞丽嘛，然后说去见那个高主席，就是相当于我是当他的翻译去了。我去那里是做工程翻译的，英语翻译。实际上我英语水平其实也很 low 的，但是对他们来讲够了，然后我就过去了嘛。然后当时第一天到那里，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是没有那个办出入境许可的，他也应该有一个像旅游局签发那个很简单，其实有。非常非常简单的手续，你备案一下就好了，就给你一个证，一个小本子。然后第一次去的时候没备案，然后匆匆忙忙的，就是跟着一个另外工程队里面一个人吧，偷渡过去了。他是通过那种赌场的那种偷渡的渠道过去的。其实这个东西我认为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那中国这边不可能不知道的啊。他这个瑞丽和对面的边境，之间只隔了一条河，大概那条河大概十几米宽，
我自己管好
对，
吧，
十几米就十几米，你游泳过去也可以啊。当然游泳都
对，
全身都湿了嘛，那他们那边境那么长，然后随便找个点是吧，搞一
就
下
过
船
去
就过去
了啊，
了嘛，是
对
吧？
对对，
所以这个当时就坐了一条小船就过去了，然后坐了上了船以后坐了他们的车，也是专门本来是接到那个赌场的车嘛，然后半路就放我们下来了，他们都是认识的，就是然后去见了高主席，这个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偷渡了，挺搞笑的，我觉得想起来，因为现在想起来就有点吓人了，是不是啊？你因为现在不是电诈嘛，是吧？
对
你
对对，那
这
时
个年代
候，
你偷渡，这挺吓人了。那个时候不要紧的，他主要是包括俄罗斯啊、什么柬埔寨啊，他们其实在边境都有赌场的，这个基本上就围着中国嘛。
这好像
中
华
国，
人特别喜欢赌，是不是？好像这华人特别喜欢赌。
对，这一点的话也是我后来在美国啊。那待会再说吧，我想想啊，怎么说？说到这个去缅甸的事情了，去了缅甸，还去了仰光，哎，仰光那个大金塔看了一下，哇，那个时候也是，哎，走后门进去了，没买票， 不是，我也是跟着另外两个人，跟着另外两个同行的人一起，没买票了上去了。其中在里面碰到一个什么缅甸的什么华人，哎，他说，哎，看你好像那个什么，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和什么佛什么有缘分啊？他说让我进某个店里面去拜一拜。不过我觉得我就是那个，哎，随便看看而已啊。我其实当时对佛一点感觉都没有。
哎呀，可以吧？反正去看一下就可以。
哦，你屏幕熄掉了。
马上，我这里我要回人家一条信息，他就会他好
好，没
像
事。
调用摄像头嘛，然后我这里发现有个信息，我就给他回一下，手机上嘛。可以了，可以，我回他一下，因为有人联系我，我看他。
没事没事，我说，然后从那边境没搞成事情之后，我就回武汉了，然后先到了一家保险公司做了一下 IT，然后到了这个 EDS 这个公司后来被惠普收购了，然后我在惠普待了6年，然后这里面可能比较有意思还是去美国3次嘛，底特律待了去了3次。就底特律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人觉得蛮恐怖啊，就是，白天还好啊，那晚上就还是尽量不要出去吧，就是它也分区，就是像 downtown 那种地方就不是特别安全，也不是最不安全，它是应该是 downtown 和那个多少 mile 之间吧，反正是11 mile 11公里那条路之间，它是比较危险的，就是那种房子，可能一分钱吧，就是一分钱的房子没人要的，没人敢要，应该是这个原因吧。那个治安挺差的。然后去底特律第一次特别震撼，就是我们坐那个他的小轻轨叫 People Mover，然后围着他的那个 downtown 转了一圈，然后看的景象很让人惊讶，就是好像刚刚经过战争洗礼。他那房子被烧了以后，他都不拆，就是65年的时候吧，那不是有黑人运动嘛，是吧？黑人运动，然后底特律那也是重灾区啊，然后那房子啊被烧啊，被摧毁了很多的，然后那房子都立在那里，还有一个叫什么卡迪拉克大厦的，哇，那好像有20几层，空的。空的楼啊，空的那种大厦，你想想，在 downtown，觉得放在我们国家任何一个地方，你觉得是不可想象，对吧？它不是烂尾哦，它是已经建了，外观是完整的，但是里面是空的。就是还有这种被火烧过的墙壁，破破烂烂的，所以当时第一印象，哇，感觉底特律怎么那么破？的确 downtown 还是。除了那个通用的总部，它有一个那叫做什么，有4个塔吧，那个塔楼，叫做 GM Tower 就是塔嘛。然后就那个地方好像有的可以看一下，其他地方还是不太，就是很一般的，看起来就是跟我们县城啊什么差不多一样的。
我反正知道，我没有去过嘛。我反正知道，他说他那里是汽车工业，然后汽车工业不行了，对吧？然后就现在就应该更不行了。中国这大家都搞
是
电
的，
动车了吧？
我去那原因也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接了一个通用的那个安吉星的项目，OnStar，就是搞车联网的项目，然后通用的总部在那里嘛，我们就去那里了。在之后还去了2次。最后一次比较有意思，最后一次说做一个大项目，然后居然有13个华人从中国这边的惠普的员工跑到了同一个旅馆，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平常我
是
们
你
一
们都提前认识吗？还是不认识？
不认识，大部分不认识啊，就是不同城市肯定不认识，比如说重庆的，有北京，有上海的。我们当时武汉的去了6、7个的，武汉的是大头吧，去了6、7个， 然后人特别多嘛，那个时候，然后租车又比较方便，大家都到周末时候租车，然后过节的时候也租车，出去玩。腐败反正是腐败一统啊，那个时候最远，然后利用什么 Eastern Day 的时候，Eastern Day 还有什么假了？好像有两个假啊，有一个假是去了拉斯维加斯，去比较远，是自己掏钱坐飞机，然后在那边租车，去了大峡谷，就是 Grand Canyon 地方，还是挺震撼的，就是那些风景。和国内相比，确实，就有点像你，可能说五月归来不看山这种感觉吧。你看国内很多风景可能都是雷同的，然后看那个风景就比较奇异吧，比较有特点。然后那次的话就是，有人玩嘛，13个人总可以找到玩伴嘛，然后经常就出去玩，就是那次，然后我实际上是上来卖人头出去的，就是外包嘛，外包的，然后他们有人过去了，他们就可以向那个甲方要一笔嘛，就是看那个护照什么之类的，可以让向那个甲方申请一笔费用嘛，这个，然后实际上我不用干活，所以说那又玩了，差不多玩了3个月，当然也干一点，也做一点之前在那个团队里的事情，但是主要的活没让我做，所以那边还挺轻松的。我想想那边还有啥来着？主要是去那边玩吧。这个哦，还有一件事情挺有意思的，就是被警察追的事情。
被警察追，好吧，这比较有趣。那边会警察会拿枪吗？都基本
对，就
上。
是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早上我们去那个通用的总部上班嘛，然后开车，有个同事前面开的挺快的，我就想追上他嘛，然后他过了路口之后呢，我大概是60 mile 的速度过去的，他那个真的是 mile 而不是公里啊，他是 mile。就是60公里的速度过去，但实际上限速45，我超了30%，对吧？然后坐，当时我车上还坐了2个同事，然后同事一起上班嘛。然后我过了那路口之后，同事说好像听到后面有警笛声，呜呜，他说他在抓你了。我说不会那么巧吧？结果那警笛越来越近了，我知道肯定是来可找我了。然后我把车窗摇下的时候，一边开一边摇车窗，他向我打了个手势，他说你往那边，就是靠边。然后路边有个小路嘛，我就拐到小路边上去了。哇，当时好紧张啊！有当然表现出来还没那么紧张，我现在其实可能是后怕，当时就想。就按照他说的做嘛，就是双手放方向盘上，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嘛。然后他就问我，你知道你超速了吗？我说我知道，sorry，我说不好意思，我知道我错了。然后他说看你驾照，然后我就把那个中国驾照拿给他，他看那个中国驾照愣了一下，他对着我的护照嘛，然后我说我的护照和那个什么驾照都在后备箱里。我说我能不能开后备箱？然后他好像我似乎感觉到他手是不握着那个枪托，因为开后备箱不是拿枪了嘛，是吧？一般枪就藏在后备箱里嘛。我还是觉得他好像是在时刻注意着我的任何动作。然后我打开后备箱，里面也就只有2个书包、3个书包。好了，好，那个警察也放心了。因为我当时穿的也正装嘛，就是上班穿那种还挺正式的，那他可能也放心了，就对比了一下我的护照，然后这个和驾照，他说这个不应该能够开车啊，我说我租的车啊，确实是租的，我说租的车，他后来好像也反正一脸无奈吧，就是有点无可奈何，我觉得，然后放了我一把。他就说以后
好像是
不要
不
超
能
速。
开车，是他是对的，你必须要重新考一个那个美国那边的驾照才行。 中国的驾照不能在那边开。
哦，这个这可能每个州还不一样，我也不清楚啊，这个，
哦哦，哦，
因为
对，有可
像
能哪个州不一
澳洲也是可以开澳洲的中国护照，它虽然是左舵嘛，就是
样。啊、嗯。
澳洲是不叫右舵嘛，右就是方向盘在车的右边嘛，
嗯嗯，
澳洲那边其实中国驾照也可以开，
也可以开啊，是这样。
对对，就是但在美国的话，每个州的那个法律不同。所以我后来查了一下，我这个事情之后我才查了一下，哇，那个加州如果是这种事情，可能要罚1200美金，哇，吓我一跳啊！当时想想啊，后怕呀，1200美金啊，那当时也很多了，
对对，
你不
现在
交
也
这个
很多
钱，
了，对
对，
对，
你不交这个钱，以后你就不用想进美国了嘛，就黑
对，
户了嘛。
嗯，
对，而且好像有一些还要，甚至有那种刑事的处罚。
嗯，
所以还挺严的，就是每个州不同。这种事情的话，尽量在国外不要超车。
啊，超，对对对，超速，
对，美国那个是抓现行的，那估计
嗯。
现在还是一样啊。美国基本
嗯
上都不用电子眼吧，不像我们国内啊，基本上电子眼，他那边很少。然后我想想啊，到了，然后。2013年的时候，我离开惠普，然后到了那个另外一家搞车联网的，这家公司后来被那个 Verizon 收购了，可能豆哥听说过
我的怎么
，Verizon
知道？
啊，
对对对，
对，它叫做 Verizon Telematics，这家
嗯，嗯。
公司我也待了1年多吧，哦，2年多，这家公司的话，怎么说呢？哎，也比较，也是那个。成本太高了，根本在国内拿不到项目那种。
啊，
就是外企其实后来都有一个通病嘛，是吧？就是你
对
根本
对
卷不
对，
过国内的这个成本嘛，所以纷纷的走了嘛。这
是
个
的，是的。
是基本上没办法。
其实也是，首先是政策的问题，其次就是国内确实做的便宜。比如说哈，我就讲一件事情嘛，我们那时候那个光模块，就是1G 的或者10G 的光模块，你买国外的话，可能要个7、8千人民币啊，你在国内的话就1000二，你这个就没法比嘛。你这
对
个，
对对，
而且大差不差，你很难说你的光膜会更好，好像也没有更好，而且还一下子给你便宜个5分之4啊，这是便宜。你卖5块，人家卖1块，你确实也很难搞，对不对？
对，
对。
像华为很多市场估计也就是靠这个价格吧，是吧？
啊，是啊，它就一下子就会便宜很多。而且很多的是这样，我现在就是觉得中国的制造业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你中国一旦造出来了之后，中国人会自动的进入一个卷的状态，他不会是说，哎，我们一起维持一
好
个
友超
高
期
价，
是
他不
吧？
会，对对对，他会说，我要做的比我邻居家更便宜，我自己就卷起来了吧。那个老外那边就是说，他也不是为了卷老外，他自己就先卷起来了，这一点也是中国人最牛逼的地方，我觉得。
对啊，这个成本非常低，
对，
就像我一个朋友，他同学他在深圳搞那种电子产品，他说3个月基本上
嗯，
就没有利润了，任何。
嗯，
新的产品，电子产品出来基本上3个月，
嗯，
就得换代了，你就得换新的产品了，不然没有利润了。
嗯嗯，对对对，
他就是，哎，这个竞争非常激烈
是。
啊。然后我在这家公司实际上也没做太多事情啊，就是搞那个大众车联网上线的事情。
嗯，
接触了一下大众的这些 IT 吧，那觉得他们的 IT 的水平确实还比奔驰要差一些，第一个等级，
嗯，
就是戴姆勒还是厉害一些，包括他们设计的一些那种什么流程啊，比如说
嗯，
车联网不是要激活嘛，这个激活流程那搞得复杂的要死，连我们技术人员都觉得复杂，那你说用户怎么
啊。
用啊？是不是啊？
对对对，
这个就是，哎，一些业务上的事情。
嗯，
IT 方面确实也还是戴姆勒强一些吧。
嗯，
再然后，其实我当时离开那个公司也不是自己情愿的，有个事情， 事情，哎，说的有点，就是老板他当时要找呼叫中心嘛，找呼叫中心，然后呢就派几个人去调查嘛，就是相当于去找那个供应商嘛。其实这个事情本来不归我管的，因为管那个运维的事情不是我的范围。结果呢，搞运维的他说他脚伤了，实际上是这个后来有同事告诉我，这个有个坑啊，这个事情有坑啊。为什么那个人脚伤是故意找借口的？然后我就去了嘛，我就说去就去呗，我大致知道老板可能有内定的嘛。就是这几家供应商中，可能有自己心仪的供应商嘛。然后那个大老板咱没去啊，大老板没去，然后副总、小老板去了，小老板和几个人一起。然后有一次在大连找了一家叫什么音的，现在好像叫天音还是什么，我忘了。那家做的也是做呼叫中心的，然后在星海广场。哦，请我们吃了一餐大餐，应该是叫星海吧？是那个，
是叫星海最大
哎，
的
对
广
对
场
对，
吗？亚洲最大的广场，
是的，是的，就在那里大吃了一顿，想想那个他们好吃好喝招待我们是吧？结果我们回来后来没给他好评，就是确实他那个呼叫中心从基础设施来讲的话不行。我们当时因为副总也去了嘛，副总去的话，我肯定不能当着副总面瞎说嘛，对吧？所以，哎，这个事情肯定也是得罪了，肯定是得罪了那个老总了。所以老总安排那个就是那个饭局，肯定是老总跟他们说好了，哎，这个事情应该没问题是吧？就是他们来做了，结果他们没入围嘛。这个跟老总结下梁子了，反正他后来不是处处觉得我看不顺眼嘛，就，哎呀，我也不
管
想，当
理一
时也不
下，
想，
给你，
对，
对，
我也不想在那里待着，所以像被迫走了，我自己当觉得还有自己还有能力找到更好的嘛，就不想等那个什么裁员什么之类的，裁他们真的还是很舍得花钱的嘞。如果是走这条路的话，至少多2个月工资吧。
对，
当时没想那么多，幼稚了一点。反正
啊，
老总就是想把我搞走嘛，我就自己走了。
可以。
然后还进了一家什么啊？哦，对对，在那个。华为的一个外包公司待了半年，其实我当时也没想待久啊，就是其实很辛苦的。华为那个外包公司，它是用了什么叫做Sailor 吗？还是什么繁系统来着？就是他们自己开发了一套那种框架，好像是 Sailor 3吗？好像是这一套框架，然后你就。用它的框架去开发他们的业务系统，哇，就感觉里面全是农民工啊，就是真的是 IT 民工。用什么架构师嘛？不用架构师，那个架构已经打好了。最主要的是你上线的时候不能有脚本错误，不能有什么回退之类的，不要给他们找麻烦。其实就这点要求。然后那些什么 JavaScript 脚本，哇，难用死了。非常恶心。再之后，我只是离家特别近了，但那个公司就离我家只有走路5分钟，步行5分钟可以到了，在那待了半年，确实也见识了一下华为的这种氛围吧，真的那个压力挺大的，压力还挺大的。你特别上线的时候，你出个错，感觉。哇，好像对不起好多人呐！这个，而且他们那都是半夜，好像2、3点钟搞的，不是
其
说，
实也是这样，因为我跟他们打交道还蛮多嘛。其实有时候做网络歌接的话，他的就要那个点，因为用的人少嘛。如果还在线上搞的话，就是歌接的时间 就是在比如说凌晨2点或者凌晨3点，就是
啊，
大家打电话少嘛。
啊，
对对，
对，就是我们搞那种相当于运煤的活嘛，就是运煤的活的时候，你肯定是尽量不要打扰甲方嘛，所以一旦出这种事情，哇，要上报，我感觉自己愧对好多人呐，心理压力
对对
真
对，
大，我其实但是有时候又不是自己的这个能控制的。好像比如说那个数据库里面，它本来就有某个对象啊，比方说表明已经有了，然后你建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想到已经存在同样表明，好，你一建出错，脚本报错，完了，那脚本报错，然后重新搞，又要审批，又要找华为的人，我感觉真的是一连串的人都被耽误了。就是
是
难的
这样。
哦，真的没什么难，但是你就这种流程的话，让你觉得压力挺大的。你不能有一点错，你错的话，你就连累一大批人。
你这种系统是部署在线上，就是已经在运行的吗？
不算不算
不算啊。
不算不算。我开发当时有一个叫什么灿谷系统，灿谷就是华为海外不是很多人员吗？
灿
他
谷，
们都有灿谷嘛，搞那个灿谷系统，没上线，
因为以前我们打交道的时候都是那种，比如说运营商嘛，反正流程跟你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改一条命令，但那条命令是推送在正在运行的核心网上，我也会非常紧张。每次我就要看很多遍嘛，那个路由器的配置文件，然后要在脑子中想，哎，我们也有一套模拟的软件来模拟你这套，你比如说你要下发的这个配置文件，然后它跟它能不能联通啊，什么什么。但是你要知道，软件模拟跟线上的机器它是有区别的。你有时候你线下我们用那个模拟器完全都做好了，没事。但是呢，你一旦连到了线上，哦，他发现他就是有些问题，而且。那个要多少人审批啊？那个很多很多人审批，我们就等到凌晨2点，然后去运营。因为每个公司的，比如说有华为、有 Cisco、有这个 Juniper、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它之间有时候还会有问题。比如说我连接到，比如说我在青海，我要连接到西安，然后中间的这个那一头是什么机器，我们先要搞清楚。反正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我也是那时候压力非常大，就是特别担心的是我这个一上线，有些设备是没有回滚机制的，但比如说你有的公司里做的是有回滚机制，有的就没有这个回滚机制，你要先备份好，要断了机，然后再恢复到以前。有的机器会比较好，它说报错了，它马上就自动回滚回来，这个就觉得压力小嘛。你最怕的是一下子下滑下去，妈机器死了。你知道吧？反正有时候会碰到，我也能理解你这个压力，就是你不是说它多难，而是它真的就在线上，它在运行，有人就用它打电话，然后你有几分钟不能让人家打，这就是个事情嘛。
对，
对对
生
对，
产环境还是
对
特别
对，
紧张，
是是。
然后在那个也就待了大半年吧，觉得其实也真的没太多发展，但是我倒是发现那个好像是一个老程序员的一个不太理想的归宿吧，就是你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了，你就去那嘛。因为我看到好像还是有一些年龄稍偏大一点的，估计40岁以上的人还在那里，估计也是这种，或者是过渡吧，或者是没其他去处了，然后是在我想想啊，哦，到东莞，对，到东莞的一家下属公司。大东莞的下属公司搞 MES，然后我们的老板他是以前搞销售的，他是做 PPT 很漂亮，我就只记得这个特点了，其他特点记不清楚了，真的
这个
很
很
有，
厉害，很厉害，很厉害，
很有
了
专
解，
业的，很有专业的那
对，
种 PPT 水平，然后但他那个对软件的理解啊，实际上。可能很多搞 IT 的都不太认同啊，就是他说希望能够 MES 能够做成那种像搭积木似的，搭乐高一样的那种模块化的这种设计啊，能够随便拼装啊，他希望做成那样的。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中台，我们当时还在搞中台，就是希望能够搞一个业务中台，有点类似于阿里那种吧。阿里后来也不搞了是吧？阿里
就
实际
是
上
中
后
台
来，
太复杂了嘛，太复杂了。
对对，而且其实就我们那个公司那个规模，开发人员30多个吧，最多30来个吧，其实搞不了。你光那个解决中台上的一些那种客服问题都得要2、3个人吧，是吧？你不然怎么应对业务需求呢？是吧？当然，那个系统后来做出来应该也能用啊，也能用，但是到底好不好用我就不知道了。
应该
然
是不
后，
好用，应该是不好用，因为那时候就是现在阿里都不推了嘛，啊，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因为阿里太出名了嘛，我到现在还记得叫什么1+6+N，天天宣传，是不
对，
是？对，一加六加 N，然后大家都被忽悠进去了嘛。然后后来，哦，那时候我也在打工啊，我们公司也说要不要学一下，你就会发现前台也嫌烦，后台也嫌烦，这怎么不直接接呢？是不是？然后中台自己也嫌烦，最后哎，算了算了，不搞了。
是，那他们当时是接什么天猫是吧？天猫什么什么阿里巴巴什么那些网站都接进去了吧？然后这个系统，我想想啊，对，就是因为做这个事情啊，跑到淄博了，跑了2趟，山东淄博，
我邻居，
对，
跟我们挨着。
他那有一个客户嘛，国金汽车，哎，但那个后来成不成我就不知道了。总之这个，我当时觉得每个省都搞一个什么电动汽车，可能都是为了补助吧。
有可能。
淄博就去了2趟，然后哎，没太多印象了，就是在对淄博其实没太多印象，就知道那里好像有什么特产，那个是什么？是腊肠吗？孜然的
是吧？
孜然腊
现在
肠。
又，哎呀，现在
现在搞
又
什么烧
叫什
烤去
么
了？
烧烤是吗？
他那边有个什么，那边的腊肠还挺出名的。另外还听说什么烤陶瓷，但是我对这东西。就是这种建材用的陶瓷吧，应该是，好像
不，
也挺
他
出名
这
的。
里不是，他有瓷器就是很出名，就是你父亲收购的收藏的那个瓷器，他也很出名，非常出名。他叫中国最早的琉璃厂嘛，他们有一个到现在为止，就是他们有一个博物馆，据说是什么朝什么朝都在那里烧这个琉璃。反正，但现在我有时候去。就很便宜嘛，它没有做出高端的来，好像就跟景德镇一样吧。那边的景德镇，这边是这样，可以，还可以，就是转转可以。有时候我
陶瓷
去，
还不错是吧？
对，还不错。
然后，再然后应该是去了，对，去了联通下属公司，联通下属公司搞车联网的，这个公司也待了3年，正好合同期到了就拜拜了，自己找了下家，所以就走了，在那里，联通可以说个事情，就是，搞车联网真的是太卷了，卷到你不可卷到你其实已经是没有底线了，已经没有底线了。我一分钱订单也有人抢，就是移动嘛，移动它也有车联网嘛，它也搞车，它有自己的下属公司嘛。然后我们也属于联通下属公司搞车联网的，然后我们也是一分钱，它也是一分钱。就给那个吉利啊，给吉利做，其实也有其他供应商的，就是其他厂商也应该有一分钱的，就我记得吉利这个特别清楚，就一分钱，就你不可思议啊，你一般的那种车联网做不了，其实最根本的它靠什么盈利呢？它应该是 SIM 卡，然后后期的运维。 以及相关的这个后期的一些市场嘛，应该是这样啊，不然你说哪个企业能搞出一分钱就不亏本了，那肯定是亏
对，
啊。
对，他也可能是这样，反正我知道的是这样。比如说咱们也国内的这种，路由器吧，路由器，它很多的路由器就是那么50台路由器卖给你，大概50台路由器卖给你可能就几万块钱。我说的那个路由器就是那种超大的路由器啊，其实每一台你单独卖的话可能就几十万，但是呢，他可能就给你一个很低的标卖进去之后，卖进去之后。他赌你后期还会扩容嘛？就是你跟我扩，你还是要用我的扩容会比较好一点，就是就一直是那个样子。然后他怎么收钱？我可以讲一下怎么收钱。就是你每打一次电话都是要收钱的，就是说，我这边要服务支持了，哦，这个电话你要叫给某个公司的这个支持，就1000块，就这个电话就值1000块。你说我这出了什么问题？他只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你说我有两个问题，好，两次服务单2000块，反正肯定亏不了，这个你放心。
这是靠运维嘛？你这个是，
对，靠运维，靠后期，再靠下一期，就是你这一次买50台，下一次你可能又要他赌你买300台，就这样。
是的，靠运维也是可以赚不少，
对，靠运维，靠后期的服务。哎，反正先卖进去，先占住这个位置嘛。
然后怎么说呢？在那边待3年，没有太多感觉吧，就是离家特别远啊，跨了大半个武汉，跑到那边上班。武汉的三环很长哎，92公里，环线嘛，92公里。我后来看对比一下，那个北京的六环是96公里，所以说武汉的三环相当大呀，是吧？
对，
三环
武
差不
汉
多顶
最大
着
的
北京
建
六环
嘛，
啊。
对，武汉就超级大，我
是
去
的，那
过武汉那个地方，
湖多，对，
对，
湖多，江多，
对，
然后我去，又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圈子有点小啊。又想起来，我想想起来上一家那是那个东莞的挺搞笑的事情，因为当时那个东莞下属公司，他那家公司他刚刚成立嘛，然后我就招人嘛，招人，我就后来去。有一个面试，让我觉得特别觉得这个世界太小了。我在前一家，就是那个 Verizon 那家公司，从同事那里听到说，有一个叫什么飞牛网的，这个他们在办公室打架，有这个事情。然后呢，然后我在东莞那家公司面试的时候，有一个，也是搞后端的吧，他就来面试。我身边是他，我就我他说他飞牛网了，我说哎，你们公司好像那个打架挺厉害的，这个人当时愣了一下，他停了一下，然后说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嘛，后来我觉得不对呀、啊，这难道就是他？我后来。我想，应该就是他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太小了。后来我面试完之后嘛，我就跟老板讲，我说这个人可能就是那个，有跟我打架历史的。然后我又和以前的同事求证了一下，那个人是不是叫那个人名字？说就是他呀。哇塞，这都能被我问到，我觉得这世界怎么那么小？
对，
我只是当时也无意中想调侃一下嘛，说，哎，谁说打架了？
哎，反正是，如果碰到这个，确实是小概率事件哈、
然后这个被面试的人后来还说，还跟他们公司人反馈了这个事情，说你们这怎么到处乱说？我找工作不让我找了，难道？
飞牛网，哎，现在
不
还
过我
有
那
飞
个
牛网吗？
对，
没有了吧？我记得飞牛网以前不
后
是，
来应
我
该
记得
关
是
了吧，反正是武
大
汉的
润，
一个公司，
他好像是，我记得是做零售的，还是做超市什么的，对吧？
对，好像是做零售，对， 我其实了解不多，只是当时正好听到同事说，哎，打架了，公司里打架那么有点稀奇吧，就是，记住了这个事情，没想到
就
一
他，
开口就把别人问到了，
确实。
然后我为什么说这个事情呢？就因为我后来到联通那家公司也是的，其实好多同事都认识的，就本来也只有那么二十二个左右的那个内部员工。啊，他有不少外包的，内部员工22个，我认识4个，就是里面以前就是以前同事，就是已经有4个在里面，所以这个世界也挺小的。
对对
当然，介
对，
绍我进去的那个人的话，他本身也是我以前惠普的同事了，所以这个圈子不大，
对
然
对，
后我离开这家公司也是。有以前一个惠普同事介绍了另外一家近一点的，哇，小外企，给那个大众车联网做运维和开发的，开发主要是在德国。后来的话，觉得可能人力成本高了嘛，就把这些活包到国内来，我国内这边做。就是这种模式嘛，就是嫌那么成本高，然后把一些业务往这边移嘛。然后。哎，在那里待着，反正也挺闲的。然后老板觉得我这个薪资和这个贡献啊不符吧，然后在3年合同期之后就没继续雇佣了。之后我就拿了遣散费拿了遣散费，然后有2年时间，其实我都没找到工作，就没找到合适的。2年时间，我拿了差不多2年的那个叫做失业保险。第一次发现失业保险金还有用，以前不是每个月都得交吗？好像
对对对，
交10几20块钱是吧？忘了具体多少我忘了，反正我觉得失业保险是最没用的，好像没想到自己用上了。
他好像也只是发2年吧，好像是，
对，最长也就2年。就差两
最
年，
长2年吧。
对。
我的听众呢，就是说听众群里面有一个，他在上海已经领到最后，马上就得出去找工作了。他在上海，然后一直领着失业保险，就好日子到头了，他正要准备出去工作了。
对呀，到2年你就不能再继续领了吧？即使后面工作了，然后再失业，好像也不行了。应
好
该
像就
两
这
年是
一
最
次，
高。对。
总共就这一次，好像是。我也是听他讲，
但实际上你想想，那个离这和退休还远呢，我还有十几年呢，我还有十几年才拿退休金呢，不63岁嘛，63岁才能退休嘛，是吧？你想想这个时间好长，然后我肯定找工作了才行了，
对对对，他。
然后也在找，但是确实还挺难的，因为年龄确实也偏大了，我实际上比邓哥要大一些，我70年代的。70年代末的，
对
所
对，
以
这，
这个也挺难的。我觉得这个搞 IT 的，这一行的人呢，肯定不会，一般都不会招45岁以上的，对吧？
肯
四十
定
五
肯定
岁
的，肯
是
定，
最基本上
对，
最高了。
对，基本上是的。
但是你想想，你45岁以后，你能打多少年工，是吧？假设你不是管理层的话。不是老板，真正老板的话，那你能够再打多少年工，然后不被裁？这个
对，
好像比较现实的问题。
还是得做一点自己的产品或者是什么的，这个肯定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哎呀，我现在也碰到你这个情况嘛，就是说我也见到了很多，而且打工也很多，尤其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其实要有销售能力会比较好，销售能力是最好的。因为你只是做产品的话，你做出来你卖不出去，其实没什么用。你做的差，卖得出去也有用，还有机会改进，基本上是这样。哎，对了，我突然间想起来，你可以什么？你可以看看你爸爸留的那个瓷器，说不定有一个清朝的或者。
我待会儿会讲的，我待会儿会讲的，这肯定要说的，这个。然后 然后最近又有一个同事介绍我工作了，然后
啊啊。
我就跑到一个小民企啊，小
嗯。
民企上班去了。当然他们也想用 AI 嘛，想把那
嗯，
个他们做物流管理系统，想加什么智能体呀、这东西，把那个系统变得有卖一点啊。现在要融资，就是看看哪个人傻钱多的，往我们公司一投，
那，
就做这个有点意思吧。不过我觉得搞 AI 还是有点意思的，所以我
是。
能做多久算多久吧，尽量做好就是这样的。然后说一下其他的吧。
可以可以。
哎，对对对，就是之前栋哥不是说什么那个易学方面的东西吗？就是玄学方面，玄学。
可以。
因为之前我也听了那个生物学那个博士讲了，是吧？其实，我挺赞同他的观点的，就是你像国家的国运肯定是大于个人命运的，这个毋庸置疑啊。你像好比说你现在出生在什么加沙和出生在北京，出生在中国，那差远了，对不对？同一个时
对
间
对
出
对，
生的，那差得太远了，是吧？所以我们国运还是确实，挺好的，至少这虽然说看起来我们经济比较差，但整体国运还是不错。这点，至少我们国家这段时间吧，安定团结的发展的还是挺好的。然后对我讲讲那个，关于为什么会喜欢玄学。其实是这样的，我蛮小的时候啊，就，我大概7、8岁的时候啊，就有一次把这个额头给碰了一下，然后碰完后有块疤，然后我记得，然后我到了一个老书法家，就是一个什么工人文化宫的一个老书法家里面去学习嘛，我爸带我去的，然后就那个老书法家就说，你小孩啊，这个以后啊婚姻不顺，就是这个可能是我最早听到的这个关于我将来一些这种命运的事情啊。然后呢，我在我大学的时候啊，有个金工实习，金工实习呢，那个老头，有个老头他帮我们叫我们淬火的，哎，可能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做我们当时在做锤子啊，
做
他给
锤
我
子，对
八字
对对，
吧，
我们也做锤子，哇，服了。
对，这个老头挺有意思的，他就问了我们几个人的八字嘛，那学生几个八字，然后就说我这个婚姻不顺，他说会有什么人去抢你老婆，就是可能会有竞争吧，就是有这种可能，很有可能，他就是这个意思吧。然后还有一次，应该是后来我爸说的。其实我爸后来才跟我讲，因为我可能他觉得我小时候可能不太懂嘛这个东西，他就说可能他也应该找人算过的，他就说我婚姻不太顺嘛，再之后呢，我在有一个网站上看到那个婚姻测婚姻的，然后我去测了一把，我把我八字输进去测了一把，他居然说了一个不宜结婚的年份。那年就是我结婚那年，我觉得太准了，就是我相当于我正好在那不应该结婚的那年结婚的，然后我说，哎，这个应该不是凑巧吧？因为男的适婚年龄大概有20年吧，15到20年对吧？你正好能够算准在那一年，那很厉害了是吧？
对对
后来
对，是的，是的。
我说这个肯定不是巧合嘛，然后我就想这个应该研究一下这个玩意。然后这个，首先呢，我后来想一想，这个主要原因还是我的那个日柱，它那个是叫做什么阴差阳错，是阴差阳错日出生的人，他就是容易出现婚姻问题的。这个占了就是天干地支组合总共12个日。是阴差阳错日，那么占70个叫做什么一个轮回吧，60个
六
六十
十一个，
个
对，
六十干支，一个轮回是20%，对吧？20%啊。然后我后来算了一下，又找 AI 算了一下，它就是，就是如果是这种阴差阳错日的人结婚，那么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什么？比例会怎么样吧？就是有多少比例的人会是啊，阴差阳错的，就是结婚的比例是多少吧？我想想，哎，怎么说呢？这个是，后来算出来应该是就是这一天，就是在阴差阳错日的人结婚的话，他的结婚比例是多少？对，就是不是如果是按照我当时应该是按照基因呐，我是问了按基因来算的，就是假设一个人有基因缺陷嘛，那么他的这个两个都有基因缺陷的人去结婚，那么这个比例有多少？哦，我算了一个是36%几，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啊，现实中。36%几的人婚姻应该是不顺的，应该是不顺的。就是你阴差阳错的日的人结婚嘛，两个如果都是阴差阳错日的人结婚，那更不顺嘛，对吧？如果是一个单个阴差阳错日的人和另一个不是阴差阳错日的结婚，那应该可能好一点啊。然后我当时应该算了这个比例啊，所以还有其实还有一些那种。就民间的算法的，就是比如说什么魁罡日出生的也不太顺了，就是，然后我想想，这些比例加起来应该有40%了，这些比例应该超过40%。所以你想想，如果正常的一个个婚姻自由的国家，那么它的离婚率如果在40%以上，还是40到50%还是比较正常的，就我们国家目前应该40几吧，
但欧洲的像西班牙、葡萄牙那些都百分
那
之
特
八
别
九
高，
十，
对对对，
百分之九
我还专
十，
门看过一下，他们那边超级高啊，超级
对
高。
呀，
然后日本、韩国，它是因为有一些国家政策原因，它是日本是养老吧，养老金，如果是非婚姻状态的话，它这个养老的钱是要少很多，我记得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和这个事实不太符啊，就是真正。如果是婚姻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应该40%以上啊，40到50%之间，离婚率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你想想，你可能以前就是60、70年代那种，那可能就不是，就有一些那种思想束缚吧，就不是真正的婚姻自由吧。那时候离婚率应该是比较低的，是吧？
对对，你这样说，让我想起来这样一件事，不是咱们农村都是那个，阴历嘛，农村，尤其我爸爸的时候都是阴历嘛，有一次我就想试一下他的阳历嘛，然后我就把他的阴历放在那个农历跟阴，不是阴历跟阳历转换的那里，然后转换出来一看，是1955年10月28日，我说转换之后的这个，然后我就搜1955年10月28日都是有哪些名人。第一个比尔盖茨，哇！我当时就觉得，我靠，就是我爸也是跟比尔盖茨同年同月同日生，是不是不行吗？
这个确实还和那个很多有关系啊，八字
对
只是
对，
占
你
了
说
可
的
能，
国运是吧？国运在于大头。人家比尔盖茨小时候是干什么？我爸小时候还在那里闹文革是吧？
对对对，然后栋哥刚才你举这个例子的话，就是。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的就是八字，它必须应该是8个字，至少8个字准确的，因为你刚才没有提到时辰，
对对，时辰应该
时
是
辰也
对
很
对，
重要，很重要，
对，
对，所以的话必须是8个字的。有些人说，哎，我不知道几点出生的，那就只能够通过反推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去反推，这个就不是那么容易做到了，也
对对
有些
对，
老手啊，他可以这么推。通过你重大的这些事件，比如说什么结婚呐、啊，什么出现什么事情大事啊，然后去反推你那个八字的时辰， 现在很多名人不是出了事情的话，不是好多人喜欢算吗？就然后你又不知道那个名人的出生的时间，比如说释永信啊，释永信他出生的时辰你又不知道，好吧？
对，
那只能反推了。
啊，
啊，
对对
这
对，
个，然后就是说到婚姻的事情啊，就是我自己的话，可能婚姻稍微反正比较糟糕啊，可能然后也是和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他第一次婚姻比较失败，第二次然后之前没有好好总结自己的问题的话，那么第二次可能也会重蹈覆辙的。这个，婚姻方面，如果说是按责任划分的话，很难说是全责，不是某个人的某一方全责。我认为一般都是主次责。很有趣，我记得我以前那个邻居。就是同一层楼的，她的老公，他就是看起来文很斯文的，但是就是赌博了，把钱都花了200万，然后他家门口喷了好多东西，然后后来离婚了，就是要债的嘛，要债的喷那什么还债的那种标语嘛，这个后来也离婚了，我就觉得你就说像这种情况。也不能说完全是男的，我觉得你女方怎么不注意一下，不去了解一下她老公在干嘛呢，是吧？
对对哈哦，赌博，哎，赌博这个事情确实是害人了哈。
对，
但是我并不是说这么相信玄学，但是我相信我是不可知论者嘛。但是我认为重大的事情都是天注定的，并不是你人力可为。比如说你说你这方面不好，你有几个小孩，我把这个统一的认为是天注定的，我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我只能接受这个剧本。然后呢，基于我能接受这个剧本之后，我就不去伤心，否则的话，你有太多的事情可以伤心。我认为重大的事情，人是没有办法处理。人是，比如说你是什么样的父亲，你是什么样的家庭，你找什么样的老婆，你生几个小孩，你重大的，比如说你能不能上什么学校，我认为这个非人力可为，并不是说我努力就可以改变了。那么呢，既然我努力没有办法改变，因此呢，我就会现在的我的心态就是，好吧，反正牌就这一些，我有这个牌，然后呢，我尽量的不去纠结它，我是这种心态去处理这个玄学，因为我妈妈是很相信的嘛，我妈妈很相信，并且她只跟我讲过一件事情，她没有说像你父亲给你说了太多，因为我是倾向于不听嘛，她只在一件事情给我讲过，就是我考学的那一天，她就给我送饭。他说你会考上学，哈，我说哎，为什么我会考上？他说我去找那个谁算命了。我一听就烦了嘛，我就说你好了，你不要跟我说了。但实际上我自己就知道我能考上学嘛，因为我学习很好嘛，就是我考的那个分数是就
是
是
的，
一模二模，或者是即使没有一模
对，
二模，我知道我这个分数就很高了哈。所以呢，他跟我说。只有这几件事情因为我妈妈没什么文化，但是她挺会察言观色的，她知道我不太想知道这一切，然后呢，但她也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她把我的八字清清楚楚的告诉我出生在哪一个时辰，就你说的几点几分，她都告诉我了。她说以后你如果需要算命的话，你知道这是准确的，因为我小不知，所以呢，我实际上是知道我的八字的。就是哪一天什么时候几点几分我都知道，然后他告诉我了，他说如果你以后有用的话，我想想，我现在妈40多了，我不去算，这辈子不去算，我不想知道太多。
也有一些师傅啊，特别是这种免费帮别人算，他是看年龄，年龄超过40-50了，都不想帮你算了，他就觉得你这个定型了嘛。
对对，我也是现在是这样觉得，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大部分的事情了嘛，比如说，你去问问学业，问问有多少钱，我也知道我有多少钱，是吧？然后我也知道，结不结婚，我也知道有没有小孩。我觉得我都已经把牌差不多都翻开了，可能有一些还不想，就不想再翻了嘛。 就我是这种心态，所以就是
对。
那一期那个我访谈他给我算玄学的那个哥们儿，他说要我的八字，我没有给他，就是为什么？我说我已经知道了，就是属于那种孔子说了已经不惑了，是吧？就没必要再知道了，所以我没有给他算，但是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为什么相信？我是站在另一个角度上。我觉得这是一种大数据统计模型，就是比如说他可能会古人可能会统计，你就这个点或者这个时辰这个八字对应的这个人，他就是相对比较就这样的一个命运走势，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是这样的，对吧？
我确实也应该和经验学很有关系哦，经验嘛，就是经验统计出来的。
对
然
呀。
后，对，说到这个，说到玄学，我想起来，就是古人，比如说名人中有多少相信这种可能研究过玄学的，像鲁迅，实际上应该懂。他至少是了解啊，他可能反对，但是他还是了解的。我记得他写过一首诗啊，叫做什么？
运交华盖什么
对，
什么什
运
么，
交华盖又如何？
对，是
未
啊，
敢
他
在这
也
里
是
碰
相信
头
的嘛，
啊！对对，就是华盖，
华
就
盖
华
不
盖
就，
行嘛。对对对，没错。
我也
然后
知
跟那
道
个
这个，
然后那个当时那个生物学博士的他讲了那个算感情婚姻方面比较准，我觉得也是的。主要是什么？我分析了一下，就是你像从古到今，男女之间那点事儿不就那几类嘛，是吧？好像到现在也没什么变化嘛。现在可能多了一些变性的，就不知道是男是女的，是吧？对，还有一些什么不知道这个婚姻状态的，其实有，其实已经是事实婚姻了，就是没有，虽然没结婚，但实际上生活在一起很多年，然后。超过半年可能就应该算事实婚姻了，就是古人比较少啊，这种情况啊，就是相当于偷情嘛，是不是？对，就是但是想想男女之间那也是，比如说那个古代不是也有什么妓院嘛，什么青楼梦好难复深情，那早就有了嘛，那现在也有嘛，现在什么以前北京什么天上人间，哎呀，也挺风光的那时候。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些男女之间的事情的话，基本上和古人没太大差别，所以算得准。但你说事业可能就比较难了，就比如说像李佳琦，他这是卖口红的，你说这个你很难算得出来吧？你这古人你觉得有这种职业吗？那个男的去卖口红是吧？这个这这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事业方面，我觉得比较难算得准的，但感情方面还是挺准的。然后，再聊一下什么呢？聊一下股市吧。其实去年我自己的收入1/3是股市来的，但我并不建议别人炒股啊，因为。股市总的来说是一个人性的这种考场，就考验人性的。然后，当然人性是让你赚钱的其中一个必要条件而已啊。然后，大部分人可能就是80%、90%吧，就是属于70%，应该70%是属于亏的嘛。所以
哇，
说，而且
这
亏
应
得特
该
别
是属
快。
于
你要是
亏
推
的，
荐别人去的话，推荐别人去搞这个的话，实际上很不负责，是吧？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而且这个亏又太明显又快，速度太快，那别人肯定觉得很，怎么说呢？怨天尤人肯定是怨你的嘛，那谁让你推荐他去？
我是这个理论哈，但是我不去炒，我是为什么不去炒？我是这样想的，首先我肯定是拿我的心态不好哈。我是这样看，你看这个股市在这个地方，这些上市的，就是把股市炒上市的人，他只是从股市里抽钱嘛，他到了解禁期，妈他就抛抛抛，那么谁在向你投钱呢？不就是这些散户嘛？然后你投了钱，人家把钱拿走，投了钱把钱拿走，那肯定是你只能跟着这些大 就是说要炒作起这个趋势来的人，顺便赚一点钱，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是的，就是技术方面也是要考虑的，人性方面也是要考虑的。然后我们一般老百姓消息面是管不住的，那都是反的，就是你看到某个坏消息，可能是好消息。这个就是没办法，这个就是考验人性，也通过这种媒体的这种炒作吧，然后去造势嘛。这个，然后中国散户比例比较高，像美国那边比较低嘛，这个也是一个特点嘛，所以中国股市这种大涨大跌的比较多，这个就股市就说那么多吧，因为我觉得
可以可
能
以。
真正赚钱的其实都不太愿意说多，
对
我不
对
是那种
对，应
啊，
该是。
我水平也不够啊，那我认识一些那种水平很高的人。他一般都不说的，因为没必要。他不会通过教别人怎么样炒股去赚钱。他自己觉得那个太小 case 了，那点学费算啥？是不是？真正高手是不通过这个来赚钱的。所以我觉得我一般都不会交钱去学这种东西。哎，然后我们讲一下这个瓷器吧。我爸
可
就。
以可以，
生前留下好多易碎品嘛，然后我妈是因为我那个运过来以后啊，是在运放在我妈的房子里，就是我妈后来来武汉呢，买一套房，然后就放到武汉那套房子里，在我妈那套房子里面，然后我妈21年过世了，那个房子的话肯定不能一直放的那个瓷器吧，然后我就21年开始我就想怎么样处理了，就是。那个时候啥也不懂，真的啥也不懂，因为我之前，这怎么说呢，就是听过一点名词，啥就真正，比如说某个瓷器，它叫什么名字，我是叫不说不出来的，就比如说这个叫什么，这个你看得到吗？
我给您看的。
比如说这个东西，你叫什么东西嘛？它是一个水滴，实际上叫水滴，就是写书法时候用的胶墨，水滴，就是它，而且叫白瓷，书同水滴，可以这么叫。就是我开始想怎么卖嘛，我不是说，因为这些瓷器太多了，占地方啊，我必须把它处理掉，也应该是尽量处理掉，因为那个瓷器放在家里没地方摆啊。太多了，那一件瓷器，它不是像我刚才拿的那么小啊，它有些这么高啊，有些差不多超过1米都有，所以很占地方的。像我妈当时搞这些瓷器，把腰给扭过，还去腰给叫做压伤吧，压了就是叫骨折，压伤性骨折，所以也挺辛苦的，我妈也挺辛苦的搞这个事情。然后又打箱子，因为这东西一定要包装好，不然路上都碎
碎
了。你想
了，
从南宁到武汉这么远，这路上万一搞个什么闪失，路全部都碎瓷了吗？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怎么样把这个瓷器卖出去。首先那个渠道，我想了闲鱼，后来还是主要还是闲鱼，其他平台基本上就没有，就是闲鱼上卖好多。最开始连名称都不知道嘛，然后我就把那个一拍图片一拍，然后放百度上去找找类似图片，哎，找到类似图片，你点个网页就查知道啊，这个叫什么名字是吧？然后别人大概卖多少钱？然后其实那个价格不准的，价格不准。然后我就开始学习，开始学习相关的一些知识嘛，然后各种网站啊、论坛呢、啊、去看一下。比如说什么华夏收藏网啊那种，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对，喜马拉雅上也有一些这种博主嘛，他会说瓷器嘛，然后我就去学，这个
学一下，
还是进步还是比较快的，然后B 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途径吧，因为它有视频那些讲解嘛，然后我记得第一年吧，第一年还是卖了， 3、4万吧，因为有时候自己账记不清楚了，因为你我两个账号嘛，有时候互相倒一下，互相给自己要内部交易啊，嗯，然后。就是慢慢积累一些这种瓷器方面的经验了，然后就其实最关键还是缺乏一些交流啊，就是你如果不交易，你是没办法知道市场价格的。就是我也不是说拿去骗人呐、啊，因为我大部分的瓷器我都是大部分瓷器没有鉴定啊，就是少部分我去花了点钱去找网上的一些那个，比如说博主那个喜马拉雅博主去帮我鉴定，10来块钱一个。就是让他帮鉴定，然后大部分没有鉴定，你就自己去研究，胎釉，彩工形，就是这几项嘛，5项都要掌握。你至少如果搞清楚胎，实际上只是最厉害的，就是那个瓷器露出来那部分那个胎质，一定要能够有这种感觉，其实很难，确实很难言传。就是说，为什么那么难？就是主要是太难言传了。什么叫干？就是别人说那个瓷器那个胎底很干老，哇！你什么叫干老？你没有那个感觉的话就很难。就我爸买的很多瓷器，其实基本上都是湿的，就是年代不久远，那个水分呐、啊，什么那种贼光啊都没有散掉。所以。我后来总结了一下，我爸的瓷器大概是0.0几的，是真的。然后我筛选出来那个瓷器，就是说看起来不怎么地。然后就是比如说一个水鱼，很小一个那种看不起眼的东西，是真的，但不值钱呐、啊，也就几百块钱。然后稍微好一点的，就是瓶子哦，就是站着比坐着的要贵，就是立起来的那种瓶子，那种器型。这个器型，从器型来讲的话，就是站着贵一些嘛。但是总的来说，真的太少了。还有一些那个胭脂红的那种瓶子，说我爸他们说是什么描金的胭脂红珐琅彩，哇，就那他当时搞不清楚，估计一件都2000块钱，现在卖不掉，现在都卖不掉，因为这个东西，哎，一个价格高了，价格高了，然后呢，这个。确实不到代，它就是90年代仿制的，它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很薄，胎特别薄。有一次我还不小心搬家搬过来以后，拿了另外一件瓷器，它那个瓷器有点摆动，一摆碰到那个胭脂红的，砰一下搞裂了，整个一块都掉下来。我看那胎好薄，也就是零点大概不到，大概3、4毫米的，很薄。就他买那种2000块钱一件的，他买了估计有20、30件，哦不止，40、50件吧，反正有一半在我哥那里，有一半在我这里。就这种东西特别难卖了，你就不好意思宰卖爷田是吧？我爸辛辛苦苦买的，这完全就是败家子了，这是卖出去。
看来像我们，对，看来如果你父亲当年喜欢收藏黄金或者什么，那就好了，是吧？
那觉得跟我妈一样了，那不行。我爸是真的是理想主义者，就是为什么他很超前嘛？那如果我们出国嘛，其实都很超前的，他都是很超前。然后对我当时还买了钢琴，那个高中时候，所以我还会一点，自己练的，没有找老师。书法也是跟老爸学的，所以对书法还行，还在。怎么说呢？不是和专业的可能还可以比一比，书法水平就是找老师学的，其他没有找老师，什么钢琴啊、吉他呀、啊，都自己学的，没找过老师。但是学书法还是真正
找
的
过
找过师从的，小学啊、初中的时候拿过南宁的一等奖，南宁的什么，当时是六一节最后一年，我是最后一年六一节拿了一个一等奖。还是有点功底吧，就是功底在，然后说瓷器这个东西吧，就是还是要交流，然后多学习。就我爸，我吸取我爸的这个， 教训就是你不交流、不交易，基本上你就是不了解市场的。所以我爸后来，怎么说呢？也意识到了，他真想卖的时候才意识到卖不出去，他也意识到走不通这条路了。东哥还想知道瓷器哪方面事情？
我主要是我完全不了解，就是我
那我给你讲个
对这
笑
个
话。
离我太远了，你知道吧？瓷器啊什么什
对，确
么，
实有点
太
远。
远
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了，我很难找到同龄人去说这些事情的。没有，
了。啊，
我都是老头了，那种很闲的人。然后我跟你
就
说个
是
笑话吧，
对，
跟你说个笑话。我哥他卖一个瓷器，那个瓷器上是一个盘子，盘子上画了一个康熙大帝的那个叫做皇帝像，就是一个盘子上面画了一个人像，人像旁边还盖了一个有一个印章，印章是嘉靖年。嘉靖年制，有趣不？康熙的盘子中盖了一个嘉庆年嘉靖啊，嘉靖，这不历史没学好吗？
对，这个有点穿越了。
这个，而且这个事情是这样的，我哥已经把那盘子卖出去了，那个买家告诉我们的，哎，说你这个怎么是嘉靖？我们当时没注意啊。哎，这太搞笑了！这，我觉得这是不是故意侮辱我们智商啊？
对，哦，还好吧，可
不
以。
过说实在，我爸那个年龄嘛，他那个年代可能没有怎么学历史啊，就是他历史真的是，比较弱的，所以可能对于他瓷器收藏也是一个比较
对。
缺失的地方。哎，而且还有另外他。他实际上，他应该多去博物馆的，就是广西当然博物馆太东西太少了。如果是故宫那边，哎，真的，你多看一些真东西，然后再对比假的，其实是很容易看出来。就是，即使是完全没有了解过瓷器鉴定的，你把一件真东西和一件假的，就是同一个器型，同一种。就是说仿制的和真品放在一起去比较，其实可能小学生都可以比出来，对不对？是吧？所以这个就是
应该
这个
是，
是一
应
个
该是，
对比技能嘛。但可能大部分人他是没有见过真东西，就是瓷器为什
对，
么比较难鉴定？它比那个钱币啊、钱币啊那种元宝之类的比较难鉴定，它主要原因就是门类太多了。门类，各种朝代的门类特别多。你像那个元宝的话，也就比如说，那个袁大头那个，也就几个省吧，什么云南啊、广东啊、四川啊，也就几个啊，山东啊也有啊，都有造那个袁大头的那个造币厂。但你要也就那几种啊，你把那几种的，
我有一个，
对你把那几种的都记下来就完了，那个特点不是特别难记的。但你要瓷器的话，你首先年代，就差别很大了，就是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特征嘛。就像你看着一个什么，看着一个骑着凤凰牌自行车啊，凤凰牌28寸自行车的人是吧？穿了一个中山装，你看着这个场景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什么年代呢？这不就是50年代嘛，是吧？七
对，
可能七
七八十
最最
年
多，
代，对，
对，
七
可
十
能就
年
五十
代，
到80年代之间的，对。但是如果他突然拿一个手机打电话，你觉得啊还拿个 iPhone，那肯定不对嘛，是吧？你就觉得哎，这个应该是假的，是吧？就是瓷器也是一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和人的这个对某个器物的熟悉程度有关系。就是他，比如说画一些那种题材的时候，某个年代好像就不会画那种题材的人物，就是那种叫做画面嘛，就不会有那种，所以这个也是看你熟不熟悉了。
对，不过这我确实完全不了解。你说有袁大头的话，我确实有一个，但袁大头不贵，你知道吗？是真的也不贵。
有好像有上千的嘞。
啊，
上
对，因为
千
这
的，
银本身它就不贵嘛。 银也不
啊
贵。
啊，
然后，
那有好的应该贵一点，嗯。
哦，我的是我舅舅，我大舅舅，就我们那时候收压岁钱嘛。有一年我去，他说不给你压岁钱了，给你一个这个啊。他说这是，我就一直也没有扔他，现在还有，但是。人家说有的是假的，但是我也不在意啊，就算是他1000块又如何？我也不是那个啥，反正还有倒是真的，对，就这个
哎，
东西。
这个瓷器怎么说呢？你可能老一点，
嗯，
再要老一点，等退休了搞这个，也许可以。但是呢，到时候那个精力又差了，然后眼神的话也会差，这个没办法，嗯。
嗯，嗯。
然后，说啥呢？瓷器的话，好像也就讲这么多吧。我
啊
猜
可以
釉，
可以，
釉，对，哦，然后说一下自己的爱好吧，就是自己就是从小练书法嘛，然后，7岁开始从学那个流体，学流体，然后专门学了好几年呢，就是每次暑假、寒假，然后周末去老师那里学，啊，但是，我发现就是其实流体也。它的一些这种笔法的话，在不同的流派里面啊，它也有，就是分个流派啊，就是可能你会觉得它这个起笔什么不对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可能啊，因为我那老师也是广西的嘛，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名家啊，就是然后我记得我搞那个书法直播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人说你这个笔法不对，他好像不是，对，他不是。不是真的是，不是想闹事的，不是开玩笑的，他还是挺认真的。他是说，就是一种很劝，希望你能学好的那种态度。他就是我笔法不对，不过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各个还分了流派吧，就是包括起笔收笔的时候你是怎么个处理的，这个是还是有区别啊。然后。说书法的功用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书法其实很冷门，非常偏门的，对，是吧？就是你看你附周边有多少人学嘛，你就知道了。其实很冷门的东西，然后你要比如说我让我小孩去学，其实很多个理由都可以说你学了没用，对吧？你第一你对考试没用，是吧？第二你对你你你，这对小孩健康不好，你一直坐着是吧？这个其实很多个理由都可以说书法没什么用。然后有个人呢、啊，我记得有一个文章挺有意思的，他说书法学书法有什么用？然后他总结了一下啊，第一实用，实用啊，就是说那种，哎，你当官了是吧？你怎么提几个字吧是吧？或者你当老师是吧？当老师要板书啊，有点用啊，这个叫实用，实用性。然后还有功利性啊，就是拿书法去。出名呗，就是比如说炒作呗，拿自己的作品去给媒体帮炒呗，这是也是一种功利吧。还有一种是什么？养生哦，养生书法，对，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就是你可以确实可以通过这个练书法去调理自己的心情啊，就是让自己。能够心平气和的一些去写的，这个本身那个过程啊，就是这个过程是养生的啊，那并不是说你要写的多好，然后对，上次好像还有一个人说到书法这个有些那种叫什么所谓创作吧，书法创作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拿拖把去写的。对，那种书法创作嘛，这个，回到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永恒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年前啊，八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爸也碰到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就是你书法是不是要创新？这个是吧？可能跟国画也有点类似啊，就是你国画是不是要创新嘛？然后你创新怎么样创新？就像你看二王都写的这么好了，你怎么个创新嘛？ 这个非常永恒的一个话题。然后解决的方法的话，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有些人就是有的拿个拖把来，就是行为艺术一样的，拿个拖把去写，但可能比较正规一点的，比较好一点的做法应该是融入自己的一些特点吧，就是比如说二王的，你像80%，然后你20%是自己的，那也就是你成为自己的体了。我是这么想的，只是我自己创作的时候，我发现我比较难，反正我写
是这
的，
样，对对，
没什么
其
特
实是
点。
这样。中国人，我相信任何一个中国人，即使他写字像狗爬了一样，他仍然看到人家写的一个很好的字，他仍然会觉得特别的好。你写一个手好看的字，你就是会让人觉得你比较牛逼，这个是真的。你在任何时候你会写，包括你拿着硬笔、钢笔写、圆珠笔写、中性笔写，你写出来的字很好看，人家都会高看你一眼。这是真的是这样，你应该有这个感觉吧？
这个偶尔会有，偶尔，
对，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尤其
对，
是至少我会很喜欢看人家写字。你看那个网上有好几个网红嘛，其中有一个是他是一个工人，然后他就是会写一些那种我们可以认为是江湖体哈，确实是对，我也认为是江湖体那种，但普通人都觉得很好看。其实人家就很多人写那个招牌，他现在是网红，但是应该是抖音上，但是我因为我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我可能没关注他，有时候能刷到，有时候刷不到，但是我还是不大喜欢看那种就是所谓的江湖体，因为他会看腻，你知道吧？那种体，那个看多了就腻了，你其实就觉得，哎，乍看还可以，但是
是的，
看多了你就觉得，哎，不是很好看。
这个就是，就像，能够就是一幅字吧，能够近看也能够远观，这还是最理想的状态。就
对
你近
对，
的看，就感觉笔画都是非常有力、有很干净的、很有韵味的；远看觉得这个章法也是很协调的。这个就是水平啊，就像，
对对，
我记得那个，怎么说草书吧，比如说现在可能草书大部分人都看不懂啊，但有一点啊，其实国外的人基本上觉得草书更好看，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认为书法就是线条的艺术，就是线条组成的艺术嘛。然后我记得毕加索。好像说他如果出生在中国啊，他应该是个书法家。也有做过实验嘛，做过实验就是拿那个什么掩体，还有那个和不到水的草书吧，然后去比，给一些400个人去打分嘛，喜欢哪一个是喜欢掩体还是喜欢那个草书？反正国外的喜欢草书。然后国内的话就喜欢那个掩体，他看得懂吗？
对对
国
对，
外的管你看不看得懂，反正都看不懂。
对
所
对
以
对，
最终还是国外的觉得这个是线条艺术，确实是，其实就是线条艺术啊，只是我们把那一些意义啊，就是语义融入到这个书法中。
对对对，应该是这个样。可以，
好像也说了差不多了嘞，
可以，就是我最后的时候，不是有时候会邀请你推荐任何东西都可以。
我推荐一下吧，这个因为我实际上看书没有逼格东哥这么多啊，我主要是 B 站上看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像如果是想学玄学，可以看一下水木先生的，到时候我再发吧，然后还有。
可以。
如果是听喜马拉雅的话，可以看一下什么科学有故事啊，比较喜欢听这个科学有故事的一些那个音频节目，挺有意思的。然后哦对，上次还有人推荐什么经济解释的，我听了两三遍，挺有
可
意
以
思
可以。
的。然后喜欢研究。佛学的可以听一下那个贤者之无涯的什么大藏经啊， 然后佛学、佛教哲学啊，可以听一下这个。哲学、佛教和佛学实际上是两回事啊，两回事啊。这个不信佛的人也可以了解一下，我
可
也
以
不
可
信，
以，
当然我觉得佛学有点意思。
可以可以，
嗯，
好，
行
反
吧，
正我3年之后，我再访谈你，我希望能记录你，说不定3年之后你又会，哎，有一句话是什么样子？人会慢慢像他父亲，是不是？我不知道谁说的，就是你，我们会慢慢，我们在长大的时候会讨厌自己的父亲，然后慢慢的就会发现越来越像自己的父亲。反正肯定是一个作家是说的，我不知道在哪里说的。有时候我想想，哎，有时候我跟我爸爸有时候是有点像，虽然我跟他交流远不如我妈妈多，但是我又觉得我很多地方像他，但是呢，我又有点讨厌我像他，真的真的是这个样子。
是的，这个
比如
是
说，
继承与否定啊。
对，就前两天就是那个我突然看到，哎，这个阿根廷要比赛了，阿根廷比赛了，就梅西的那一次场比世界杯嘛。然后我记得，哎。小时候，我爸爸说看足球很好看。其实是我爸爸带着我看的是足球，但是那时候我特别讨厌足球，我认为我宁可去看广告，我也不看足球。我小时候，他就跟我说挺好看。当我想起了这件事之后，我就觉得，就梅西进3比0这个，我说哎，又是世界杯了。我说我回家给老爸看一个比赛。结果我回去，我发现哎，他又在那看足球。我突然意识到，哇，我说你现在还看足球？他说对啊，你没觉得足球挺有意思？我说，我记得我小时候，你说我是不是看足球是因为他带着我看的？也好像是，也好像不是。但是我清晰的记得，当年他让我看球的时候，我还特别讨厌。他就跟我说，为什么这个足球是比较好看的？我想想，他妈的好看个屁！以前的时候我真的这样觉得，这有点像你慢慢研究你爸爸给你留下的这些陶瓷，你也会发现，也许它是假的。但他还是蛮有意思，真的是这样，
有一部分肯定是会自己留存的，这个
对，
虽然是假的，虽然是假的，还是比较好看吧。
呀，是，哎，没事，反正咱们3年吧，3年之约，
好
好
的，
吧，好，
好的，
再见
行，
啊，好，再见，再
好，谢谢杜
见，
哥，好，拜拜，
再
拜拜，
见。